八，念处是胜利之地，即锤炼自己的战场。至尊的教主佛陀用什么法来建立胜利之地呢？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发现佛陀建立大念处来作为胜利之地。用世俗的方式来比喻，在武装战斗中，为了获胜，必须寻找有利地形。如果得到好的地利地形，就能很好地遮挡敌人的武器，在那里能够聚集大规模的力量来消灭敌人，使之败落。同样的，佛陀称胜利之地是一个具备坚固城沟、城门和瞭望台的地方。用法的方式来比喻，对将要进入与敌人及烦恼作战者，把大念处作为胜利之地，必须先思维审查身念处，因为我们升起以欲贪为首的烦恼，就是生于身与心。因为眼见色，使得心升起爱欲，所以身体是制造起因的源泉，应当先审查思维身体，去除五盖，使心宁静。如此，应当多休息，多增上，即审查思维，不要使之倒退。当升起取向，乌嘎哈尼米达，不管是哪个身份现起，应当审查这个身份为主，不要转移去审查别的身份。如果想这个看见了，别的还没看见，就应该去审查别的地方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即使你已经娴熟地审查这个身体的每一部分，能细腻地解析为地水火风，即使达到所谓得以四相的地步，你仍然应该继续审查第一次看见的取向，直到精湛。要精湛，就必须在同一处反复的思维审查，就像诵经。当我们背熟这部经了，扔在一旁，不再复习念诵，就会忘记，不能成为任何利益，因为由于马虎，没有达到精湛。审查身体也一样。当身体某个部分现起取向后，不再在那里继续审查，马虎地扔在一边，一样不能成就任何利益。审查身体被高度赞扬，如今在受戒时，一开始置于一切的最前面，就得告知五个业处。因为很重要，这五个业处不是别的，就是这个身体。世尊在法句经里说过，如果戒师没有智慧，没有告知审查身体，可能毁掉善男子证悟阿拉汉的潜质。所以受戒必须先告知五个业处。另外，世尊说，三世诸佛和圣弟子们没有一位是不以一部分一部分去审查身体的。对于正在讨论着某村是红土黑土的五百个比丘们，佛陀开始说，那是外面的土地，应该观察里面的土地，也就是这个身体，多多审查思维，直到精通透彻到底。当佛陀结束这场讨论时，所有五百个比丘都证得阿罗汉果。因此，审查身体极为重要，欲超越苦海者，都必须要审查身体。审查身体将获得巨大的心力，即使佛陀在正道前也审查出入息。出入息怎么不是身体呢？所以大念处以身念处为始，叫做胜利之地。当我们得到好的胜利之地后，即遵循大念处的原则修行善巧后，就可以依照四界元素的状况，用毗婆舍那的技巧审查实相，将在下面叙述。九，毗婆舍那的技巧是灭除烦恼的武器。大自然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往往都来自不好的地方。就像清净庄严的莲花，却生自污秽恶心的淤泥中。一旦它们长出淤泥， 他们就是清净而纯洁的，成为国王、国师、大臣、长者们的头饰，不再回到淤泥中。这就像努力精进的瑜伽行者，精进努力地审查思维那些污秽肮脏的事物，也就是身体，他们的心就可以从污秽之处解脱出来。这里的污秽肮脏的事物是指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垢秽的聚集处，比如尿液和粪便的聚集处，从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等所排出的东西都是各种的垢秽，如头屑、甲垢、齿垢、汗腻等等。当这类东西掉入有汤菜等的食物中，就会令人恶心，这食物必须扔掉，没人能咽得下。这身体必须经常擦洗，这样才可以看得过去。如果我们不这样，就会有臭味，无法近身。衣服和饰品，当他们还没穿上身的时候，是洁净好看的。但是只要他们接触身体，就变成肮脏的了。如果我们长时间任其自然，不予洗濯，就没法接近，因为有臭味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身体是粪尿的库房，是不净、不可爱、污秽、令人厌恶的。当活着的时候就到这程度了，当没有生命的时候，它就更令人嫌恶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。所以所有瑜伽行者应当从一开始就如理思维这个身体，直到善巧，即当审查还不清晰时，就选择一个对心舒适的身份，反复观察，直到现其取相为止，然后就专注在那上面修习，修习，多修习。修习，修习，多修习，应当这样理解。当农夫种稻子时，他们在田地上工作，犁耕田地并种下稻子。下一年，他们又在田地上栽种稻子。他们不会在空气中或半空中栽种稻子，只在田地上栽种，然后稻米自然会充满他们的谷仓。当他们重复地在田地上工作时，他不必祈求，稻米啊，稻米，请长出来充满我们的谷仓。稻米自然会奔泻而来，即使他们禁止稻米，哦，稻米，不要长出来，不要充满我们的谷仓。如果他们已经完成田里的工作，毫无疑问的，稻米还是会长出来，并装满他们的谷仓。瑜伽行者也是一样，审查思维我们曾经思维过的，适合自己心性的身份，或最初曾显现给我们看的身份，绝对不能抛弃。所谓多修习，不只是精行而已，要有正念觉知，或者思维观察每一种姿势位移，行、住、坐、卧、吃、喝、坐、想、说，我们都应当一直不间断地觉知在身体上，这才叫做多修习。一旦把身体观察思维清楚后，接下来你应该如理思维，把它分解成不同的成分，分解成地水火风四大元素，并审查它，直到真实的见到为止。所用的方便善巧可以依据适合自己的心性来设计，但是不要舍弃早先的原则，最初现起身份的那点。瑜伽行者应该在这里修习，修习，多修习，不要观察思维一次，然后就丢下半个月、一个月，应当审查深入下去，退出来叫逆行。顺行就是审查进去，使心宁静，然后退出来审查身体。不要只是审查身体，也不要只是让心宁静。当瑜伽行者这样修习善巧或精湛后，这次将自动现起，就是心将大聚拢。当心一聚拢， 将会现其显现为所有事物将会聚拢合一，即世界上每一事物都只是四大元素，禅相将一起呈现出，这个世界像个平整的鼓面，因为有同样的状态，不管是森林、山脉、人类、动物，最后连我们的身体也会铺平开，全部平整的一模一样。这叫做俱生至简 Jnana Sambayuddha， 即在此一起认知到，最终斩断心中的疑惑，叫做如实知见毗婆舍那 Yatha Buddha Jnana Dasana Vipassana， 即如期真实的知与见。这个阶段只是开始，不是终点，而是将修习的下一阶段的起点，这也是瑜伽行者应该修习、修习、多修习的，以求更彻底和更圆满的觉悟，以求清晰的彻见。造作的行法世俗称作这是我的、那是我，是无常的，依赖执取而显现，因此都是苦。众生都是这样一想，四大为我已经不知从哪时就开始了，生老病死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这样升起衰落了，从无始以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依赖心的形态和五蕴造作并标识，直到现在历经的生生世世无法计数，因此才使得心迷失追随于世俗法，而不是世俗法追随我们。因为世界的一切自然现象，不管属于心识还是无心识的，依循真实真理，他们一直是这样自行升起衰落，对此毫无疑惑，因此就了知了，不必数阿那诺苏得苏当美苏，前所未闻法，这些寻常的事物从过去就一直是这样，即使未曾听闻，他们也一直是这样子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就是佛陀宣说这是他从未曾从别人处听闻，没有别人教导，因为在他时代之前事情就一直是这样子。因此可知，一切平常的事物必定是这个样子，依赖心的状态进去执取这些事物，已经生生世世了，这就成为追随世俗法的起因，使得烦恼习气控制心，迷失盲目的追随，当心的状态进去执取，因此就成为构建有余生的起因。所以瑜伽行者善巧审查，依循其现象深入下去，就会见到萨贝桑卡拉阿尼扎萨贝桑卡拉杜卡，诸行无常，诸行是苦，进去造作的行法就是心的状态是无常的，有情众生的世间是常的，指他们是那般现实存在的。以思维四圣谛来解开心结，通过亲自洞见而真实的见到这些心的状态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因为没有亲自觉察到他们无常和苦的事实，才追随造作的行法。一旦见此真相，是修正心的形态的方法，就会了知三卡拉萨萨达那底，恒常的行法没有，行法只是心的状态，就像海市蜃楼，有情众生不知何节何时以前就生存于世间了。当你知道了两个方面，即有情众生就是这样存在的，行法是心的状态进入世俗法而已，低梯不挡，心安住于原来的状态，没有演变成各种形态而成为解脱者，因此了知法义，自然的事物或者诸法无我，怎么会是我呢？它就是那样升起，因此佛陀说萨贝当玛阿那达，诸法无我。瑜伽行者应当依此审查清晰洞见，直到能使心聚拢透彻的洞见真实为止。 亲自洞见与那那桑巴优达俱生智见一起升起，因此称为乌达那嘎咪尼维巴萨那，趋向解脱的内观智慧。这样做直到熟练的真实清晰看到洞见与聚拢的心，以及俱生智一起逆世俗之流解除习气成为解脱，或者聚拢到提迪基达本心即本自存在的那样，直到用俱生智见那那桑巴优达在那里极其清晰的照见 Kina Jadi Nyana Hodi 此生已尽，不受后有。在这里不是有违法，不是造作，不是猜测，不是人们通过祈求得到的，是属于自动生起来的，自动成熟的，自动觉知到的。因为精进不退却的修行，自己善巧的审查才自动升起。佛陀比喻说，就像种树种稻米并好生看管后，稻穗不是人们祈求来的，是自动结出来的。如果人们来祈求只要稻穗，但是个懒惰的人不看管稻子，即使祈求到死那天，稻子也不会结出果。真谛法也是一样，人们不是通过祈求获得的。祈求真谛法，但是修行不正确，或者懒惰不修行，直到死那天也见不到真谛法。